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我是董涛。大家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关于汽车消费维权的投诉，请发到直播间来，我们一起探讨。02786866666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图文留言。来关注今天的汽车新闻。今天头条是很久没有提到的一个品牌，法拉第未来。随着贾跃亭的萧然逆迹，法拉第未来这家造车企业几乎已经被大家忘记了。就在最近呢，有消息爆出 FF91 多台预量产车已经下线了，并且将用上行业里最大的抬头显示器，公司正在致力于推动车型的量产。从创立之初，法拉第未来的目标就一直是特斯拉。几年过去，特斯拉的股票出现惊人翻倍，而法拉第未来还停留在贾跃亭破产的风波里。此前有传言说，在成功完成股权融资之后，法拉第未来会在12到15个月之内上市，而 FF91 会在9个月内开始交付。为了达成这个新计划，法拉第未来正在积极整合内外资源，全面推动股权融资。但以他目前的财务状况来看，完成这一项计划实在是不容乐观。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全新奔驰 C 级车最新路试的照片，预计在今年年内就会发布了，明年上市。这次曝光的新车采用了新的点阵式中网，更加富有运动感。结合此前的谍照和效果图来看，全新 C 级应该会有更多的格栅款式可选。在内饰方面，全新 C 级用了两块独立的液晶屏，垂瀑式的中央触控屏是新车内饰上最大的亮点。它的内饰是偏向于简约风格，圆形空调出风口移到了中控台的上方，采用全新的 S 级设计语言，动力是 1.5T 加轻混的系统，还有一个是 2.0T 的涡轮增压，后续还会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新款奥迪 A5 Sportback 车型会在11月中旬上市，相比现款，它采用更加激进的大嘴式进气格栅，换装了全新造型的前后灯组和重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杠。内饰部分布局相比现款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是会用上全新的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还有 10.1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屏系统也会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动力是高低功率的 2.0T 发动机，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加入12伏的微混。广汽丰田正在快速扩建新的生产线，导入更多 TNGA 新车型。从广汽丰田官方传出消息，它将在第5生产线上投产两款新 SUV， 其中 SUV C 车型规划年产能是6万辆，根据代号来看，应该是海外全新海利亚的衍生版，因为全新的海利亚造型很运动，可以看作是威兰达的轿跑版。关于命名，广汽丰田目前正在构建兰达 SUV 家族系列，已经推出威兰达和汉兰达两款，而此前又注册了锋兰达等新商标，此举可能意味着新车未来的名字就叫做锋兰达。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 Mini Countryman 越野版的图片，它用上了基于普通版的造型，但是它和普通版又有一些区别，它的引擎盖、尾箱门、车身的侧面都增加了一些黄色的拉花，车身的离地间隙升高了4公分，越野通过性能应该会有提升。中期改款的吉普指南者可能在下个月的广州车展上发布，新款的指南者将融进家族式的设计元素，保留了前面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7孔式进气格栅，另外呢，前后大灯组还有后保险杠都做了微调。内饰部分，中控屏升级为10英寸，交互系统也换成新版本。动力，除了继续用 1.3T 发动机之外，还会推出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上汽大众官方传出消息，旗下的第一款 ID 家族车型 ID4X 正式批量投产，今年年内会正式上市。从此前曝光的申报图看，造型和一汽大众的ID4 基本一致，只是在前杠还有尾灯造型的细节上做了一些区别调整。在动力部分，用的是一台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多匹马力，最大扭矩310，它的 NEDC 工况续航里程是555公里。 北京现代途胜 L 会在明年一季度上市，它已经在北京车展上做过了正式首发亮相。和现款车型相比，它的造型新颖，全新参与的隐藏式车灯、标志性的日间行车灯和宝石性的格栅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亮点。侧面隐藏式的 B 柱 C 柱营造出悬浮式的车顶效果，内饰部分有全液晶仪表和 10.25 英寸的开放式无边框的组合仪表，全新的方向盘也非常的好看。另外全新途胜 L 还会用上按键式的换挡机构。北京现代的全新一代名图实车和产品信息也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它会在明年的元月份上市，纯电动版本会在明年下半年上市。外观是全新的设计，分体式的头灯组也是显著的风格，尺寸有很大的提升，汽油版车长提升到了4米78，纯电动版本加长到了4米815，不过轴距还是没变。动力上用的是 1.8 升的自然吸气和 1.5T 发动机，取消了现款的 1.6T。神龙汽车发布了品牌最新的产品规划，未来五年将会陆续推14款新车，其中全新一代 C5 是2021年唯一一款全新产品，这个车在明年一季度会亮相，在9月份会完成上市。这个车通过概念车的引导，外观变化将会是非常的突出，融进了很多的全新元素，代表了雪铁龙未来的家族式设计。另外全新 C5 是 PSA 集团全球战略的产品，将实现中国制造供应全球，不排除新车会推长轴和标轴两种版本，动力除了传统的汽油版之外，还会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来看看通过86866666的一个投诉，韩先生他说，他是在武汉的一家北京现代 4S 店，在车展上交了10000块钱定金，等了2天以后，对方说选的颜色没有了，到店里去，对方说可以升级换个别的版本，给了一个优惠价，又同意了，然后办了分期交了钱。之后呢，对方就说啊，这车的证件还没到，那么等再等一等。再等了一周再去的时候呢，对方又说啊，我们公司正在办名称变更手续，现在交不了税，上不了牌。然后呢，也不能具体的说是什么时候可以提车。那这位消费者韩先生就提出要退车，但是 4S 店说你没达到退车的条件。这消费者当然觉得就不合理，想退车。说如果确实不能退呢，希望对方可以明确告诉我什么时间可以提车，并且从交定金的时间起啊，到现在已经等了一个月了，对方应该按照租车每天200块钱的标准给我补偿。这没有这样的标准啊，没有按租车每天200块钱的标准来给你这个做这个补偿的。从你提这个条件来看呢，那么前面这个留言部分是不是还有没有说清楚的细节啊？这让我起了一些疑心。因为正常的就是我们消费者被 4S 店坑了，就是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从提的诉求啊这各方面都能够听出个一二三 ABC 出来啊。所以这韩先生这事呢，我粗略的判断啊，就是你们当时是不是在合同上没有签得很严谨，没有约定好具体的提车的日子，只说了一个比方说车到提车等等这样笼统的话，那车永远不到你就永远没车可提，4S店也没有，看起来也没有违反合同，也没有侵犯你的权益。那实际上这个啊，就是如果到了特别长的时间之后啊，这还是说不通的，你这不是变着法的在坑我们消费者吗？所以我觉得韩先生这个事儿呢，主要还是这个合同签的不严谨。另外他提到一点是在车展上买车，车展上买车往往就是这种情况会遇到的更多一些，就是销售为了达成这些订单呢，承诺一些价格，先把客户给圈进来，后面再一刀刀剁啊。还有呢，就确实是车子啊卖的还挺多的，那现有的颜色被别人抢走了，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是呢不至于拖太长时间，或者对我们消费者也应该考虑到消费者的一个实际需求啊，就是给我们消费者一些更多的比较好的态度的这种解释以及解决的方案。如果直接的就是定金的定携的也对我们消费者不利，合同上签的提车时间也对我们消费者不利，这种情况确实对于我们车主这方来说就是有苦说不出，就是你吃了这个闷亏你还没地方告状去。那 4S 店你不管是咱们这个消协的去调解，还是咱们媒体参与调解，其实对方一句话几个证据往那儿一摆，你就没话可说了。但是呢，其实像类似于很多天提不到车这种情况呢，虽然说店方啊作为经销商这一方他看起来没有违反什么合同，但是呢我们讲这个故事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琢磨出来这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这个事情背后有什么猫腻， 有什么动机，其实就是难以明说、难以言状的那种委屈，在我们消费者这一方是有的啊，这是一种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主要刚才前面通过韩先生最后提的这个200块钱每天的标准给补偿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好像听起来一定还有一些什么遗漏的信息没把它讲明白吧？我觉得，所以这事儿呢，我暂时先把它看一下吧，先把它看一下这个再议。尤先生说，从油耗、保值率、舒适度、后期维护保养这一方面来对比一下雷克萨斯的 ES300H 和奥迪 A6L。实际上，在绝大多数的车主的眼眶里啊，选车单上应该不会把这两个车放到一块儿。一个喜欢雷克萨斯的人呢，应该不会对这个其他的德系的 BBA 太感兴趣。品牌调性啊，车的这个定位啊，调性都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么尤先生既然在对比雷克萨斯和奥迪的话呢，我就觉得你好像应该更适合雷克萨斯啊，这个话得慢慢品，因为它背后的信息量是非常大。好，我们纯粹的说这个 ES300H 和奥迪 A6L 这两个车，你要对比油耗，那 2.5 升的油电混合的雷克萨斯肯定是比奥迪 A6 的这个省油一些，但是这节约的那点油啊，实在是对于买一个40万的车来说，你可能这个车一直开到垮，那点油钱对你来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那都不算个数。那确实从总量上讲都本身很小，而且从我们这项消费当中讲，它占比也非常的小。就是说它这个油电混合，它怎么油电混合，它也有个 2.5 升的一个机器在上头，那排量在那儿，而哪怕5升6升好，奥迪 A6 费油它又能费多少油啊，其实这中间的这个差异啊并不是太大，不用太担心。保值率这个方面，雷克萨斯的保值率还是名闻天下的，那跟奥迪 A6 比它会保值一点。舒适度方面呢，两个车都差不多。说雷克萨斯的舒适度能好到哪儿呢？沙发软一点，静音表现再好一点，其实不是。雷克萨斯的车的静音表现其实也就那样，跟这个奥迪 A6 比，我觉得它的舒适度占不到便宜。而在后期的维护保养方面，雷克萨斯也占不到便宜啊。有人说4年10万公里都不要钱的保养啊，给你那些次的保养是不要钱，但你这个车千万别坏。当然是头五年，很多人说雷克萨斯车根本就不坏，可是要坏起来就要了你的亲命了啊！这换件呢，维修费用可是真高。你想一个4S店售后车间开在那儿，这车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天天没生意可干，开个4S店靠什么挣钱？一个是前厅卖车有差价，有金融，有各方面的一些赚钱，有精品销售，后面的车间就是靠大家的售后维修啦，为大家提供服务来产生一些，就很多店里啊，其实卖车不挣钱，也就靠着保有量巨大的这个品牌车型啊，在售后车间里面挣点钱。那么在雷克萨斯，你想它这不要钱，那免费的，而且车的质量又好，又不大爱坏的话，那售后车间开在那儿，那不净等着亏钱，那当然店方不干呐。所以呢，它在真出现事故啊、维修那些非质保的问题的时候，需要我们消费者掏钱的时候，那一样一样的，那是可是很贵。奥迪 A6、奥迪家族的车啊，那是出了名的售后的费用贵，那雷克萨斯绝对不输给它。下面有个魏先生，他说我去年12月份在网上看中了一辆二手车，于是我就去店里把这车买了，也办了过户。今年疫情过后呢，我发现这车有问题，所以到修理厂做检查，维修师傅说这是个故障车。我到店方啊要求退车，但对方不同意，问我该怎么办。如果你们俩之间没签什么承诺的协议的话，比方说店里承诺说我这车绝对不是什么车啊，绝对不是什么车，我如果是我多长时间退货，如果有这样的协议的话，这事可以扯。如果不是的话，二手车哪有说是完全跟新车一样样态的呢？一个是故障，二个是事故，第三个就是遭灾的，什么火灾水灾的各种的，就这种车在二手市场上，除非我们有了这方面的一些约定，否则的话呢，那就是拼大家的本事了。那卖车的和我们买车的之间呢，就拼的就是一个谁更厉害。所以二手车的水很深，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做二手车买卖交易经营的单位啊，这些公司，这些二手车的师傅们，谁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我从来不会失手看走眼一个车，这说的是我们专门干这个事儿的专业人士，他都不敢承诺说他永远不会失手。恨不得每年总会有那么一台车两台车的被我们看走眼， 甚至是有的手艺水平差一点的会失误更多，这每一次失误啊，就给我们二手车商啊带来很大的很惨痛的损失，所以这就是二手车水很深。但是这个不要紧，它总之它还会在其他的车上还是会挣到咱们消费者钱，他天天做这个生意。我们消费者呢，他不是天天干这个的，可能这几年就买这一个二手车，那吃了亏了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吃亏了。所以这二手车啊，确实大家要再小心再注意一点。如果说魏先生你跟这个二手车商之间没签相关的承诺，就是店里没跟你签什么承诺的协议的话啊，你这车去年买的车到现在发现它是一个故障车也好，事故车也好，火烧车也好等等的话，那也就说的不好意思一点，那就可能就得认了，明白吧？那二手车交易就是这样，买二手货啊，买旧车啊，买旧的其他的产品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在里头。看微信公众号上有个朋友啊，跟我发了好些条，但是每一条都只有几个字，少的就有一两个字，多的四五个字，反正就是一句话呢，他把它拆成了无数条发送。于是呢，在屏幕上啊，这要把它这看下来啊，可费劲了啊。那么他是个什么事儿呢？也就发了两张照片，全是一个什么一个油表灯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问。要问这个店在哪儿，我这通过这个你这考我，我连这是你这是什么车我都不知道。所以呢，留言不要这样一条条的这发，就是整理好一段话写过来，一眼一看明明白白的，咱们才好回答，才好交流。谢谢你关注啊。下面有个朋友问，我的车是 1.0T 的凌派，保养手册说每5000公里做保养，我想用全合成油，听说全合成油可以10000公里做保养，那我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必要用全合成的？一般来说呢，这个涡轮增压的机器啊，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啊强度啊都高一些，所以呢用上这个全合成啊，它的这个性能啊也是会稍微得到更多的保障一些。一般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可以用全合成的油。至于说10000公里保养这个事儿呢，如果你的车现在还在质保期之内啊，建议你还是按照保养手册上的5000公里规范来做，哪怕是用全合成，你提前换掉呢，也就多费那几百块钱，也不会费多大个事儿啊。那么在保养周期完了之后，我们再10000公里一换，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如果不按照保养手册来换油的话呢，店方可以说你是脱保，说你没有按要求来养护和使用汽车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般来说涡轮增压机器都赞成大家用全合成油。下面有个朋友希望能够科普一下空气悬挂的知识，它能不能提升行驶的舒适度和底盘的质感？叉 C 六零上选装空气悬挂好不好？它确实是有作用啊，有效果，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要不要花这个钱。空气悬挂的这个原理呢，跟大家怎么来说呢？它其实就是普通的悬挂呢，它就是主要靠这个钢制的弹簧来做的。那么空气悬挂呢，它其实是一个空气弹簧，在里头通过充气啊来达到一个减震的这个效果，有一个气囊啊，这个需要很大的气压来支撑车辆啊，这就是这个空气悬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法。那空气悬挂的这个功能呢就不用说了，它弥补了金属弹簧的一些缺点，它的介质从金属改成了空气，所以它通过调整空气气压的方式可以改变悬挂的软硬啊，包括车辆的底盘的这个高低，就是离地间隙的高低，可以通过空气悬挂的气囊包啊来做调整。那但是因为这个车辆的升高啊，底盘升高必须是伴随着气压升高，所以当悬挂调到最高的状态的时候，整体的硬度肯定也会有提升。那么高度和硬度之间呢，它并不是一元一次函数的关系，所以即便车辆处在最高的状态呢，它这个空气弹簧的硬度可能也只硬了两三成这么一个程度。因为这个气压作为它调整的这个中间介质，所以空气弹簧悬挂除了调高度和软硬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自动水平。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轿车上，它后排坐几个人之后啊，车尾巴就塌陷下去。那如果是换上了空气弹簧悬挂的话呢，它就可以通过调整气囊里气压的方式，让车辆重新回到一个空载状态下那种车身的姿态。这都是通过它的离地和地面之间的一些这个传感器啊来做的采集的一些信息。所以总体上讲呢，讲了这个原理之后呢，可以显而易见它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行驶的舒适度和底盘的质感。你说能提升多少，这个倒还不好说。什么叫底盘的质感，这就是一个问题。那底盘的质感不是说舒适这一个指标的，那底盘的质感包括了底盘的扎实，底盘的比较清晰的路感，以及比较好控制，以及不会晃不会飘，这一起放一块儿呢，是行驶的质感。啊，就是它要很扎实，它也要很舒服，它要有一些驾驶乐趣，要有路感，要比较好控，它不晃不飘，这叫行驶质感好。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空气悬挂的这个原理，就可以想象它会不会导致，它会不会给我们的行车底盘带来不会晃不会飘的这种感觉呢？恐怕是很难。这空气悬挂的这个原理就决定了它是在一颗气囊里面冲进空气来替换的这个钢圈弹簧，所以这就是说它不一定可以带来我们底盘质感上的一些升级，它带来舒适性，带来这个底盘可以升降，这是它的这个长处。那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些缺点，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它有很多的优点，但为什么没有说是在所有的车型上都普及呢？成本这当然是一方面，但是说在一些很贵的车上它也不会用空气悬挂，比方说谁能说在这个跑车上能看到空气悬挂呢？首当其冲的缺点是空气弹簧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就是空气它并不是完全干燥的，那么通过压缩机打进气囊当中的气体，它就有可能是含水分的，这种水分也不是纯净水呀，它可能含有各种杂质矿物质，所以对于气囊是这些东西时间长了就会加速橡胶的老化，造成气囊的损坏。那么厂家也是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压缩空气呢还要经过一遍干燥才能够进入到气囊里头，但是久而久之啊，这干燥剂的效果肯定会下降的，所以最终呢，气囊的使用寿命肯定是比钢弹簧的寿命是要短的。而另外呢，还有一些被轮胎卷起来的石头子比较尖锐的话，也可能会影响气囊的寿命啊。所以气囊的维修费用不上个万把块钱那肯定是跑不掉的。另外呢，像空气压缩机还有气体管路这些部件也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降低寿命。那总之呢，因为它空气弹簧它功能多，它结构复杂，它的维修保养方面它就是一个坑了，就容易坏，坏起来修起来贵。所以说这些这个气囊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有些停车场里面看到有一些高端车，像一些路虎的一些 SUV 啊，这个什么发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车往一边歪着，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些车就是长时间不开啊，它气囊里头的气啊就瘪了，就跟我们轮胎撒气一样的，它就往旁边跑了。另外呢，像这个空气压缩机啊还有气罐呢，它带来的附加的重量也会影响我们整个车辆的这个，尤其是到了一些高端的一些跑车上，就更是不会用这些东西了。这就是在一些性能车上呢，他们更喜欢、更偏爱于可调悬挂或者说电磁悬挂的原因。下面要看到的一个话题说，奥迪 A6 的最低配和凯迪拉克 CT6 最低配怎么选？不考虑品牌因素。这个我觉得凯迪拉克 CT6 要比奥迪 A6 要划算一些，车子的尺寸在那儿，平台规格在那儿，空间在那儿，配置也挺好，隔音降噪各方面都不错，因为品牌弱一点所以价格要便宜一点，这就是它的优势。这位网友他不考虑品牌因素的话，那么就凯迪拉克的 CT6。 还有个网友呢，他希望我在直播回答的过程当中不要提及他的姓名，这个隐私我们是注意帮大家保护的，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直接提过谁的名字。但是可能大家有各自的需求啊，有的是希望别人不要知道他在要买什么车，要问什么车。好，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要买的是什么车，他希望评价一下本田 CR-V 2021款， 安全性能配置怎么样，1.5升的动力怎么样。关于这个动力怎么样，够用不够用这个事儿呢，那还得问各自车主本人，他每一个人对动力的要求他都不一样。我们讲主流的话，这个 1.5T 它能快到哪儿去，所以 CR-V 这个车上根本就不是给你追求速度的。我想呢，一个喜欢买 CR-V 的，喜欢 CR-V 的一个朋友的话呢，也不会在动力上有太高的要求，所以他配的这个 1.5T。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很慢，那很慢，那 CR-V 还能一个月卖几万台吗？这车的动力呢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它更注重的是节油的性能方面的一些东西啊。1.5T 涡轮增压也不是一个普通的 1.5 的自然吸气，所以它的动力呢可以让 80% 以上的车主觉得是满意，是够用的。关于它的安全配置呢，除了最低配的之外，从中配开始 CR-V 的这个安全配置啊，它都比较齐全了。像它这个电子稳定系统之外啊，还有一些车道保持啊，交通标志识别啊，主动刹车啊，疲劳提示啊，这些都是有的。从中配开始，除了最低的两个配置没有之外，其他的也都有。另外呢，从实际的一些碰撞的这个结果啊，还有一些保险公司的一些数据上来看的话呢，这本田 CR-V 的安全口碑也没有问题。下面有朋友问到这个宝马的三系跟凯迪拉克的 CT4 CT4 到底谁的操控性能会更好一些，这个恐怕还是得说宝马三系它在这方面的这个造诣更高一些。凯迪拉克 CT4 呢，它已经是这个底盘这各方面做的都非常的符合我们对于一个喜欢开车的人的方向啊的动力啊，底盘悬挂这方面一些感受和印象。不过瘦死的骆驼还是比较大。这个宝马三系啊，宝马家族的车呢，尽管它相对于老的三系来说呢，它已经是有一些像舒适性的，也可以叫退化，也可以叫进化了，但是它相对于其他的品牌来说，在这方面功夫仍然还是最深的。所以宝马三系的操控表现还是比凯迪拉克的 CT4 要强一点。我的车啊，前轮离地间隙左右高低不一致啊，左边低一公分。车是2019款的 CR-V， 问有没有问题？离地间隙，车轮的离地间隙，你车轮还没有落在地上吗？一个落地上，一个没落地上，车才会出现一个离地间隙的不一致。所以离地你肯定是一致的。你现在应该一定说的是轮拱跟咱们车轮的上沿之间的距离不一致，观察发现左边低了一公分，是吧？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排查一下，就是这轮拱有没有变形。通常来说也不会有变形，那么这个时候要检查的就是它的这个悬挂机构是不是出现了塌陷这样的一些问题。一厘米啊，看起来很小，实际上人的眼睛是很厉害的，就这么一厘米的差异啊，可能车停在那儿，从正面瞧上去啊，两个前轮这个悬挂的高低不一致啊，我们都能够观察出来，所以这个需要检修的。下一个问题问到了，我的车是雪铁龙的爱丽舍，之前呢断断续续用过927的油路三效，现在车子开了10万公里，有没有必要每箱油都使用一瓶油路三效？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完全没必要，跑个几千公里再加，就是加一次。尤其你是在治疗阶段还是在养护阶段啊？就是你这车现在如果说工况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话呢，你隔个几千公里加一次做个预防就可以。但是如果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这种怠速不稳、抖动啊这样的积碳症状的话，那这个还是要连续加个两瓶。这个油路三效里面的成分呢，其实跟别的产品呢大同小异，但是呢成分的含量呢，油路三效的是稍微要高一点，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更能够得到保障啊。因此呢，如果不是车辆已经出现积碳的症状的话，没必要每一箱油都使用油路三效，推荐每5000公里加一次油路三效。927的油路三效啊，通过927的汽车商城可以买到。这是交通广播专门为大家定制生产的明星添加剂。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中直播的董涛说车。 错过收听的朋友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找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他们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车架号、易车号、百家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